中观十五，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的这个中观的这个课程。那这个中观的课程呢，一个是前面的总结，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我们可以下面呢可以那个交流，是这样子。但前面呢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们还是要在前面上一次的这个中观的一些补充给继续给大家说一说。首先中观它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学中观然后中观的这些理论呢，就看起来就是就很像是一个哲学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学佛的人他为什么要这个学还有就是这个中观，我们普通的人学了以后呢，对我们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人来说，我们学一个这么古老的这个智慧古老的这个知识和理论，那这对我们的现代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方面呢大家要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所以我们得需要补充一下。首先这个中观他的他认为也就是说佛陀这个认为我们普通人看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当然是通过这个感官通过眼耳鼻舌身，通过这些东西去感知去这个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感官，就是我们的这个通这个了解世界的一个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渠道，唯一的工具但是这个感官它有多有什么样的这个它的可信度怎么样呢然后就下面就会讲比如说科学跟这个科学是一个道理，比如说科学家他为什么要研发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去测量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器他也不相信，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的这个肉眼眼耳鼻舌身，他也认为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真实的情况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真实的情况，那就需要其他的工具需要其他的工具，有其他的工具才能够这个看得更加的准确。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工具，我们是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去看那就是这个就有问题就是看不到它的真相。所以呢就是这科学家他就研发了很多很多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去测量是这样子。然后佛法呢也是这样子，佛陀当时呢也就这个就是人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看这个世界，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没办法看到这个真相。那看不到这个真相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逻辑通过理论通过逻辑来论证这个是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个逻辑去思考这是寻找这个真理，寻找真实的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更好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训练，通过这个文思修的训练，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贤优的这个智慧给它提升 提升到一定的时候呢，用这个智慧啊，再去看这个世界，再去看。现在当下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其实还是很有局限性啊。虽然是一种智慧，但是呢，很有局限性，所以呢，得要这个提升。提升了以后啊，然后用这个智慧再去看这个世界啊，那就看到这个真正的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啊，真相。所以佛陀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然后佛陀他为什么要看这个世界的真相呢？啊，为什么还要难道我们啊在日常当中看到的这个真相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另外一个真相呢？哎，佛陀的他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我们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自我的这个了解啊，这种认知啊，这种认知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见解。然后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这个错误的见解呢，然后就给我们导致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啊，太多的痛苦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然后就是这个生命轮回当中啊，所面临的、所经历的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呢，实际上呢啊，还是我们啊自作自受。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啊，然后就导致了这样子的这个痛苦。所以呢，我们要消灭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痛苦啊，还有就是帮其他人啊，就断除自己的这些痛苦。这样子的话呢，首先必须要有智慧，智慧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智慧才能够解决问题，其他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意识形态啊，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宗教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哲学，他们都在讲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观点啊，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在佛陀看来这些观点啊，从他们都放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上讲的话，那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是对的啊，有对的，有错的，都有的。但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这个学说啊，它还没有突破就是有一个坎儿啊，有一个坎儿，他们没有突破。那这是什么呢？啊，这就是所有都在相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所有这些哲学啊，自古以来所有这些哲学，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宗教，他们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观念，基本上。就建立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他的这种信息，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上面啊，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建立起来的这样子的观念，那他自然也就会错了啊，他自然也就会错。在现实当中呢，可能有些地方呢，它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对的地方啊，也有一些对的地方，它说对的地方是肯定有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是突破这个世俗的层面。我们平时在佛经里面呢讲生理地和世俗地，哎，这样的两个层面，没有一个是突破这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突破。你看我们。西方的宗教、东方的宗教，他们都自己就是啊，就是在心里啊，就是他们自己就创造了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有强大的力量的一个这样子的神啊，然后这个神啊，他们不会去突破啊，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印度教的这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啊。就是我们先有的这个我啊，现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有一个我，实际上是没有我，但是认为有一个我啊，我们以为的这个我，他把这个我啊，就给他美化啊，然后把它上升到又打造成另外一种我啊，另外一种我，这是先天是没有这样子的我，这是后天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 大造出来的另外一种我啊，然后他又这个建构了另外一个比这个我更厉害的一个造物主啊，造物主，然后这个造物主跟这个我啊两个的这个沟通啊，沟通结合啊，然后呢这个我未来啊就是会怎么样啊，那么这些都是就是建立在我现在的这个我，把我这个我啊给它美化啊，然后它上升到一个一个不是现在这样的很厉害的我，然后呢造物主呢也是就把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种力量又把它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这个造物主，然后呢这两个沟通啊，最后呢这两个的一个什么解脱啊，都是这样子来的，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把这些全部突破啊，没有突破，突破了以后呢看到它的这个真相，就是没有这样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佛陀就觉得这些都不是真相啊，都不是真相，他们都没有解决最终的这个问题，最终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像印度的过去的很多的宗教，那个佛陀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呢，这些西方的宗教他还没有诞生啊，然后呢在佛经里面呢也不会去讨论这些宗教，那然后更多的他讲的都是这个印度的当时的这些宗教，因为印度的这些宗教比佛教还要早一千多年，这种意识形态是各种各样，当时他们也不是一个2500多年前印度的这个宗教，它也不是一个信仰啊，它虽然都是宗教，但是呢它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观点，然后这些观点慢慢的就碰撞吸收，然后呢就磨合，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印度教啊，今天的印度教，其实今天的印度教跟早期的那些的这个差距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的这个印度教当中呢，当时佛教在印度啊，就是小世的时候，他们也从这个佛教里面又吸收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很多的理论来完善自己的啊，补充自己的一些这个，漏洞啊，就是被给堵上啊，这样子也有，所以这也许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一种发展啊。现在就发展到这个程度，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在讲啊，都在讲造物主啊、自我啊，就是从这个角度讲，不会从这个空的角度去讲啊。所以呢，啊，他们的这些都是没有解决，最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是我执，这个就没有解决，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啊，它没有解决这个最重的这个我执。它为什么不解决？因为它不讲这个空心呢、啊，它不讲空心，所以就是没有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这些哲学、所有的这些学说当中呢，唯独啊，就是佛教。啊，讲空心啊，所以呢，他就把我执打破了。哎，佛就觉得我们的痛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啊。这个就是这个我执，只要他在啊，只要他在，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这个快乐啊，还有就是自由，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所有的不快乐啊，所有的不自由、不自在，全都是来自于这个我执啊。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比如说今天一天啊，24小时当中呢，所有的这些让我不开心的这些啊情绪啊，这些烦恼，就认真的思考一下，它就涉及到什么？它是来自于什么啊？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踏实，就是因为外面的什么德啊、舍啊这样子的原因导致，但是呢外面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啊我不开心呢？最终为什么就是我有这样子的情绪呢？那还是最终就跟一个字有关系，这就是我啊，就跟一个字有关系。所以这个我很这个 这个很容易发现啊，我们普通人也很容易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不快乐啊，战争怎么发生的啊，然后就是这种恶心的这种啊竞争，恶意的这种相互的这些斗争怎么发生的，这不就是一切都跟这个自我有关系吗？有些时候嘛，我们把这个啊自我呢，就是上升到一个国家啊，一个地区啊，一个族群呢、就上升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呢，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些一切的来源或者是源头啊，就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先天带来的这个我，哎，所以就是我们想大的小的所有的这些斗争啊，战争啊，然后就是这个以及我们内在的这些很糟糕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啊，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我，哎，来自于我执啊。那这样子，那你得要消灭这个我执呀。如果它不解决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治不了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病源啊，它一直都在啊，都在心里面啊。如果你把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把它美化啊，就给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就把原来的我们普通的这个我给它提升到某一个级别的我。没有用啊，已然是我啊，这也是我没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他就用宗教的这个啊观念把它美化了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变得很神圣的啊，任何人都就不能去侵犯，任何人都就不能去碰他啊，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自我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烦恼就更重了啊，烦恼就更重了，哎，所以佛陀就觉得这个我们的痛苦呢都跟一个字有关系，就这个自我，它都来自于这些这个自我啊，外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得舍啊，这个成这个成败啊等等啊，这都是一种这外在的因缘而已，实际上就根本就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成功的时候，比如说还是就后面就是有一个我啊在推动我要成功啊，失败的时候呢也是后面有一个我说我失败了啊怎么啊，如果把这个我去掉了以后呢，这些成功或这些失败其实就是就啊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因为这个成功啊失败啊这些东西就全部都跟这个自我挂钩了以后呢，然后就不一样了。哎，不一样，所以就是全都是来自于啊，这个来自于这个自我。所以呢，佛陀呢啊，他就是发明了一种方法啊，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中观啊，就叫做中观。那他的方法我们刚才讲了有两种啊，重复一遍有两种，一个是通过理论，通过逻辑啊，去。啊，这个推理，然后我们最后呢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基本上知道哦，原来这个我确实是我自己啊想象当中啊构建出来的、打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啊东西，这个我们通过理论啊是可以明白的，然后。要达到更加的这个清晰啊，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清楚，这样子的话，那就光是理论还是不行的啊，那直接要去体会啊，自己要去体会，体会了以后呢，体会了无我，体会了空性，这就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啊证悟，证悟了，那证悟了以后呢，这个啊，这个对这个自我的冲击。啊，对这个自我的打击啊，对他的杀伤力啊，更大啊，那就几乎就基本上就推翻了啊，推翻了这个自我。那推翻了以后呢？推翻以后，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我们没有了自我，没有自我了以后呢，你就超越了这个轮回了啊，超越轮回了，超越了轮回，然后就不主于啊这个不执着这个世界。不主于虽然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还在啊， 就是这个我们人类的一员啊，一员，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是超越了这些，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超越，超越了以后怎么样呢？超越了以后呢，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成和败啊，不能啊左右我们的这个心啊，它已经是这个当中已经解脱出来了，已经超越了啊，所以他对这些成和败啊，就是没有太大关系啊，不会影响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有慈悲心啊，同时就有慈悲心啊，以这个慈悲心啊，然后让他不会不会彻底的涅槃啊，彻底的这个就解脱，然后他也不是解脱，彻底的涅槃啊，就是比如说他彻就像阿罗汉一样啊，彻底的就进入了他的状态，再也不回来啊，这个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同时也就培养了这个菩提心和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把他拉回来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啊，永久的永恒的无我的奉献啊，然后就可以做到这个啊，他可以是无条件的，因为这个时候他把我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就是一个无我的状态啊。那佛陀呢，他就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理论啊，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啊就叫做中观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中观就是这样子。中观，下面我们看啊，先从学术上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中观啊，我们学术上啊也得要了解一下，然后呢光是学术没有用啊，还有一个如果是一个修心的人啊，那他得要去实修啊，但是呢学术啊也需要的。首先这个中观的分类啊，中观的分类就这么几个分类几个分类，这个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中观的这个分类。首先第一个中观呢叫什么呢？叫这个根本中观啊，或者是也叫做原始的这个中观啊，它没有分后面的资序啊、银称啊，这样没有分之前的原始的或者是最根本的这个中观啊，这叫做根本中观啊，或者是原始啊，原始中观。那这个原始中观和根本中观是具体的是哪一本是原始中观或者根本中观呢？那当然典型的就是龙树的啊，龙树菩萨的所有的这个中观啊，代表作就是中观根本回轮啊，这是非常具有代表的啊，这就是代表作。除了这个中观根本回轮以外啊，龙树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啊，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观的这个轮主啊，有很多中观的轮主，最著名的呢就是有六个叫做这个中观六轮六个啊，这是这个是龙树他亲自他亲自写的。然后这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观的轮主，他的落款啊，落款是龙树，但是他实际上是他不一定是龙树的，就是后面的人啊，大致这个龙树的这个旗帜啊，旗号啊，龙树的用龙树的名号啊，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做法，在印度就有一种这样子的做法。有些人呢他自己写一个东西，然后呢裸宽就写一个比较著名的人，他不写自己的名字。那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就为了达到这个他的这个广泛的这个传播啊，为了达到这个传播啊，他就写一个这样子的比较著名的人的名字，裸宽是这样的。但真正的这个龙树他自己写的啊，没有任何争议的啊，就是有六个啊，叫做中观六轮。那么六个当中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啊，那这就叫做中观根本回轮。中观根本回轮，这个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啊，唐代好像是那个时候翻译的，又然后跟这个藏传佛教我们之前对比过啊，对比了以后呢，跟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龙树的根本慧论是完全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 啊，这个汉文版这个版本就多了一句两句，有些时候藏文的版本多一句两句，但这个多和少呢，实际上就是翻译上的一些差距啊，有些是翻译上的差距，有些是梵文啊，印度的梵文的它的这个原稿里面呢，稍微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啊，因为这个这印度的这个啊，比如说中观也好，任何一个版本，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版本一样，有些多一点少一点，都是有，尤其是古代的话呢，这都是手抄本啊，没有像在现在这样子的印刷。那有了这个印刷技术以后呢，很多都就通译了。那当时是没有这个印刷，都是每个地方他们自己这个收藏的这些版本都是手抄本的。手抄本呢不太统一的啊，不太统一，就是会有些稍微多一点稍微少一点都有。但是呢这个中观徽轮的话，藏文版和汉文版是罕见的啊，这个译制啊，译制是这样子，这个汉文版里面有啊，那么这个汉传佛教大藏经里面有，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龙属的六轮当中最根本的一个中观，那这叫做中观根本徽轮，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叫做原始啊，原始中观，就是说刚刚开始啊，这个中观在这个人世间啊诞生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中观龙书它怎么来的呢，它啊，当比如说南传佛教小乘佛教啊，它到今天它会说这个大乘佛教啊，就是不是佛讲的，那谁讲的呢，大乘佛教就是龙书啊，龙书啊讲的啊，龙书讲的不是佛讲的，然后呢佛讲的真正的这个佛法啊，就是南传佛教，他就认为就是南传的这个佛教啊，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这个佛法，就这个啊，这是他们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2000多年前就开始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争论，当时这个在印度也就是就很多的这个小乘的觉得这个大乘都不是佛法啊，那当时呢像龙树啊还有很多的大乘的这些成就者啊，这些学者啊，他们也就写了很多很多篇幅的这个书来证明大乘也是佛讲的，这个争论一直都到现在也有的啊，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龙书呢就从佛经里面的像般若经啊，般若经龙书的这个中观根本慧轮，它也就是来自于般若经啊，包括这个心经啊、金刚经等等都是啊，就来自于这里面。这里面呢，把龙书呢，把这个分散在这个佛陀的这个第二转法轮这个般若经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啊，所有的内容就是收集，然后呢。理论这个思路和这个理论也就在这个佛经里面本身是有的啊，本身是有的。比如说像这个大乘的这个解深密境啊，这个里面都讲了四个这个推理的理论啊，龙书也就不是凭空捏造啊，不是自己创造，也是这个推理的方法、理论和逻辑呢，也本身就是佛陀讲过的啊，佛陀讲过。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啊，没有那么的这个完善啊。那后来呢，龙书啊就把这个佛陀的这些理论啊全部啊给他完善啊，全部给他完善，然后规范啊，这样子以后就变成了这个中观的这个轮啊，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这叫做中观根本轮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我们下面讲的这个资序啊、音程啊，这都是不存在。这个时候只有龙书的龙书的这个中观啊。然后在龙书之前呢，啊，在佛教的历史上讲，从佛陀涅槃到龙书之间啊，就是有几百年啊，五六百年。这五六百年当中呢，大乘佛教有没有呢？有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唯师啊，唯师宗。唯师的这个大乘，唯师在这个时代当中啊，就唯师就在印度也是比较兴盛的。然后呢，龙树以后呢，啊，然后这个中观啊，就非常的这个兴盛了啊，中观就很兴盛。 然后龙树他就写了这样子的六本书啊，六本书就是中观的六轮，那这些都叫做这个根本中观或者是原始中观啊，这是所有后面的中观的基础了。那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在这个龙树的学生啊，龙树的学生当中就出现了两种人啊，这个两拨人啊，这就像这个就像当时这个大摩的啊，大摩的这个禅宗就是到了无著以后呢啊，就后面呢就分成了两个啊，一个是这个剑门啊，剑门，一个是敦门，敦武的啊，代表的人物就是神修啊跟这个慧能啊，就这两个人，就跟这个中观也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啊。龙树的这个龙树的这个中观呢，后面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啊，然后他们去结识这个龙树的这个中观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形成了两种啊不同的结识的方法。但是两种所谓的不同呢啊，它的有些这个推理的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本质基本的意思呢是完全是一样的。哎，那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中观自序中观啊，自序中观啊，就是相当于这个禅宗的这个剑门啊，剑门它不是敦武啊，它不会一开始就讲那么这个高深的法，它是一步啊推理，它的这种推理的方式呢是有次第有层次啊，有层次，这样子一步一步啊，但最后呢他也就讲到这个中观银称他们讲的啊那种那个最高的这个境界，但是他不会一下子就讲啊这么神的东西，他是一步一步讲，所以叫做自序排啊，自序排，自序中观。那么自序中观里面的比如说他的举一个例子，哪一个是自序中观呢啊，中观庄严论啊，中观庄严论，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中观庄严论啊，那么这个中观庄严论在这个中观里面啊，它特别这个具有代表性，也有很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论，它突出在什么地方呢啊，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虽然它属于这个中观，但是呢它跟这个唯识啊，它把中观和唯识的这个观点啊就是结合起来啊，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最后呢啊就是啊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中观的论啊，它这个里面呢它的这些世俗的这个层面啊，它讲的都是那个唯识讲的。然后呢最后的这个最高的他自己的境界呢，那就是中观啊，所以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现在我们也可以学得到，这个是一定要学的，这个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我们也就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比较关键的啊这个一些内容呢也给大家解释过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它文字不多，但是内容上面呢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具有代表性。那么这个叫做中观自序排，那这中观自序排它不仅仅是这个中观庄严论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书啊，很多的书。但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就是这本书啊。另外有一本呢，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观自序排的一本书呢，就是这两年又把它从藏文就翻译到这个韩文啊，现在也有。大家到感兴趣的话，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推荐啊，这个到时候呢也可以去，但是这个特别特别的复杂，这个书就也就这么厚的两三本书，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可能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时间去读啊这么厚的一本书，可能就学这个中观庄严论比较合适。那这个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禅宗的啊剑门啊，剑门它是逐渐它通过不同的逻辑啊，先讲一部分的空心啊，然后呢再上升啊，再提升了，最后就把这个全部的中观啊告诉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学起来 因为它有次第啊，就是好理解，好理解，这叫做中观啊，自序中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叫做中观凝成啊，中观凝成。那么中观凝成的这个代表著作啊，代表著作呢，就是这个入中论，入中论啊，入中论。然后在入中论之前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中观的书啊，也有中观的书，但是入中论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这个入中论啊。然后他的这个代表人物呢啊，有一个叫做佛图抱壶的壶啊，佛陀的佛，佛图大师啊，还有这个入中论的这个啊作者呢啊，就叫做月尘啊，月尘大师啊，那么他们是代表这个派的代表人物啊和代表作啊，就是这些。那这个呢，他讲的内容呢，就是就很像啊禅宗的这个顿门啊，顿门他根本就不经过这些层次啊，一下子就是把这个最终的空心告诉大家啊，一个这样子的推理的方式啊，推理的方式。我想如果是禅宗的这个啊慧能的这个法门，如果通过逻辑啊来证明的话，那应该是这就叫做中观凝成中观啊，凝成中观。然后慎秀大师的啊这种方式，如果是用一个逻辑证明推理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应该是中观这个自序，对，中观自序是这样子的这个区别。最终的啊境界是没有境界的差异，这个没有什么高下的差别啊，没有什么高下，这是鲁图一个是直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诸补的，哎呀，一个就是像做火箭一样的直接上升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很多的方法逐步的这个上升啊，这个上升的这个过程和方法不一样，最后达到的目的啊和境界啊都是一样的啊。禅宗的这个简门和顿门呢，它和它的简和顿也就是一个过程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它境界上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境界都是一样的。那中观的这个自虚和这个凝成，他们两个从这个第一个跟中观这根本中观当中延伸出来的啊，从这个当中产生的啊，他们去解释这个中龙属的根这个中观的时候，凝成呢，他就直接就是把这个龙属的最终的啊它的境界就直接告诉大家。那就叫做凝成了。那另外这个自序呢，它简洁的啊，逐步的有序的啊，平稳有序的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告诉大家，那这就叫做变成了这个中观的这个自序啊。那这个凝成和自序两个中观的根本基础啊，那是龙属的这个第一个中观。所以呢，这三个都是讲啊这个空心的这个推理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就变成了三种中观了啊。这就是讲这个空心的方法不一样啊。这个根本中观呢，它就是它没有啊，它就是讲这个讲了这个空心，但是它这个讲的方法呢没有后面的这两个明显啊，它也可以说是一个自虚的这样子的方法，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凝成的这样子的方法，但它没有这个顿和渐，它没有分得很清楚的啊，它只是把这些空心讲了，然后推理的方式也讲了，但是呢它这是一个顿还是渐呢不是很清楚，它既可以是顿也有可以是渐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基础而已啊，后面的这两个呢自己讲得很清楚了，顿一下子就推理要把这告诉大家，然后呢简就逐渐的，它这两个分得很清楚，前面的就是第一个就不是很清楚啊，学术上我们这样子去理解，这是中观讲空性然后后面呢后面 就有这个中观，这个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啊，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然后，在藏传佛教的所有的这个教派里面啊，前面的这三个中观都是有的，每一个教片里面都有这个龙树的、咨询的、银城的，都是有的。然后后面的这两个啊，自空和这个他空这个中观啊，这个就在这个藏传佛教。他的一种这个词汇啊，自空和他空啊，这两个呢，就是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俗语啊，在那个印度的那个佛教里面，他不会这样子讲，内容是有的，但是这个名称啊，这个词汇是后来就到了这个中观，就到了这个藏地以后呢。然后又形成了两个不一样的中观了，又形成两个不一样的中观啊。那么这个中观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的根本中观、咨询和银城，这三个都是什么？这三个都是自空中观啊，自空中观。自空和他空的区别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区别呢，有没有降佛心如来藏啊？有降佛心、有降如来藏的啊，叫做他空中观。他空中观啊，然后呢，没有，就是至少在当时啊，没有那么的去强调这个如来藏佛心的啊，那就叫什么呢？那这个就叫做自空中观啊，自空中观，自空和他空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啊，比如说这个他空中观啊，特别强调啊，特别强调。他空的这个中观，然后呢，同时也特别强调这个如来藏佛心的啊，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教派叫觉囊啊，觉囊派啊，他们呢特别的着重啊这个佛心啊，佛心如来藏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特别着重这个空心的啊，那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教派就叫各路派啊，他们各自强调啊。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中观，但实际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这是强调而已啊，强调而已，实际上是不矛盾。所以，其他的，比如说其他尼玛派啊，藏传佛教里面尼玛派，它这个中观，它自空他空都有的，里面都包含了。然后萨迦呀、噶举他们的这个里面。这个教派的这中观的这些轮主里面呢，这两个都是具备啊，都是具备的。然后呢，各有长处，各有长处啊。这个中观自空呢，它着重的，它就是侧重点就放在这个啊佛陀的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就是讲这个般若智慧，所以它是啊它的侧重点啊就是中点讲啊。这个第二转法论的空心啊，那么这个叫做自空啊，就是说万事万物它本身就是空心，它的本心就是空心啊，这就叫做自空啊，自我或者是这个自行啊，自行就是空心，那这叫做自空。然后呢，他空呢啊，它就是强调啊，强调这个第三转法论啊。第三转法轮的佛心啊，佛心和如来藏啊，佛心和如来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禅宗啊里面呢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六祖慧能的啊一个偈子，非常著名的一个偈子，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本来物亦无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自空啊，这就是自空啊，然后后面啊。后面有一句话就佛心畅光明或者恒光明啊，很清净啊，这个版本不一样的啊，有些版本是有，有些版本没有。我记得敦煌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有，后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后面就是有一个佛心啊畅光明或者恒光明啊，很清净，这个都是一个意思。那这个呢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空了啊，这叫做他空，这就是将如来藏。所以这个禅宗的啊，慧能的啊，虽然大家都说慧能它不识字啊，不识字，这个从 从谭晶的角度看的话，好像真的他是不识字的啊。但不管怎么样，他这个觉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高的啊，这觉悟很高，他的境界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这个一个记字里面啊，就是把这个这个自空和他空，或者是这个第二转法论和第三转法论两个都说完了啊。本来物亦无啊，那就是自空啊。佛心恒光明，这就是他空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再后来啊，再后来这个密城啊，这个金刚城啊，金刚城里面呢，把这个自空和他空就融在一起了啊。两个都是不矛盾的融合啊，融合啊，既是自空又是他空，因为这个如来藏啊，佛心如来藏，我们不管是从个人的修心，或者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佛心如来藏，它的本心是空性啊，它也是离不开空心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认为啊，就是像这个接生密佛经啊，接生密经或者是楞伽经，就是我们看一些这个里面的表面的文字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就觉得佛性是不空啊啊，这样子的话啊，当然这个不空你可以说不空，但是实际上这个内容是它不空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不一样。佛经里面很多时候也就讲这个如来藏是不空的啊，它有很多这样子讲啊，所以这个他空也就因为如来藏自己不空，在如来藏这个上面啊，其他东西是空的，比如说啊，一张纸啊，一张白纸啊，一张白纸，那么这白纸它本身是存在的，这个上面没有写什么东西啊，没有写什么东西，所以空空什么呢？就是它是什么？它指的是这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啊，或者是图案啊，图腾啊，就是这些了。那这上面既没有字也没有图啊，所以呢其他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他自己存在，所以呢这叫做他空啊，这叫做他空，可以这么讲。但是呢不要以为这个他自己本身是不空的啊，这跟这个龙书的这个空和矛盾，那这样子理解的话啊，完全啊这理解错了，理解错了。那为什么说啊他这张白纸存在，这上面没有啊字，没有图啊，那就叫做这个他空。但是呢这个白纸啊，它本身也是啊离不开空心，它也是空心啊。这样子理解了以后呢，这就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自空和他空的一个正确的理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佛陀的第二转法论跟三转法论也没有任何的冲突啊，没有任何的冲突。然后呢龙树跟弥勒菩萨他们的轮珠各自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啊，但是呢本质都不矛盾啊，本质都不矛盾。然后就是像这个慧能大师的本来无一物跟这个佛心常光明这两句话也不矛盾啊，这也不矛盾，全都融在一起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后面就变成了啊，变成了这个金刚乘的啊最最最突出的这个观点。那除了金刚乘以外，他仙宗有吗？当然有啊，仙宗这本来也就是仙宗的这个啊，仙宗的这个观点。那他为什么有一个啊？既然两个都空，那他空为什么这么讲啊？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学佛学了成佛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这个心的本心光明啊，佛心它是存在的，成佛的时候也是存在的。然后呢，佛在佛的境界当中啊，这个佛心是存在的。然后呢，除了佛心以外，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就是在佛的境界当中，这些东西是不存在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也有一个空和不空的。这样子的这个区别，空和不空的区别，但是它的本体呢也是空的啊，这个是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 啊，学术上的啊，就是对这个佛经的啊一个理解，哎，这个就是我们就学了大量的佛经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最后就是明白啊，虽然这个楞伽经啊、戒生密经啊，还有就是这个大乘这个讲佛性的这些经典里面，它虽然在讲这个佛性不空啊，它永远都这么讲。但是他的这个不空跟龙树的空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子以后呢啊，那就我们的观点啊，我们对这个自空他空或者是这个中观的这个观点啊，从这个学术上讲啊，或者是从佛教的这个他的见解啊上面讲啊，那就准确了啊，这就是准确啊，这么一个中观啊，又这样子的这个自空和他空的这样子的这个分别。然后呢，自空跟他空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他们也经常的辩论啊，经常的辩论啊。比如说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个寺院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比如说学经的地方啊，他们也有些人呢，就是持这个他空的观点啊，有些人就是持自空的观点，然后他们也经常都相互辩论，但是辩论，最终啊还是走到一起了啊，还是走到一起，这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样子的这个观啊，这样子的辩论有用吗？啊，有意义吗？最后就不就是一起了吗？那还辩什么辩呢？啊，这个是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了解哦，原来佛陀这样的这个自空啊，跟这个他空。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跟我们自己对啊，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人质啊，那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准确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辩论啊当中产生的啊，否则的话，比如说我就坐在这儿告诉大家啊，自空和他空不矛盾啊，大家也不知道怎么不矛盾啊，怎么个不矛盾啊，为什么不矛盾？不矛盾，为什么有自空有他空？自和他不就是矛盾吗？啊，那当然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啊，这种如果是自己没有去思考，没有去这个学习，没有去研究啊，只是相信啊某一个人的话啊，然后就认为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叫做信仰，这叫做信仰，这叫做信心、信人、信来，但不是智慧。啊，这个不是智慧，所以呢，佛教就要求大家不要有过度的这样子的信仰啊，要有智慧。实际上，正信跟迷信的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学习，通过研究啊，最后就得到了一个结论，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坚定不移的去相信啊，那这个就叫做正信啊，带有智慧的。啊，对有带有智慧的这样子的这个信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佛经说了啊，或者是某一个人说了，我的师父说了啊，就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啊，这就是不没有多大意义，就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自己的观点啊，这是我们。从这个这个逻辑上啊，从学术上啊，这样子去看看这个中观啊，这样子看一看中观。那么这个中观的前面的中观的这个资序和银城这样子的这个次啊，资序派、银城派都是这些词汇啊，都是来自于藏传佛教的这个中观啊，藏传佛教的这些中观里面啊产生的。然后呢，自空他空也是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名词。汉传佛教的中观里面呢，这些内容都有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汉传的这个中观根本毁论跟藏传的这版本就是有惊人的相似一致啊，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资序啊、音程啊，然后自空啊、他空啊，这些在汉传的这个中观里面好像不太讲这些啊，不太讲这些，但是这些内容都有了，表达的方式呢可能不太一样啊，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不会用这些词汇去表达 啊描述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内容上呢，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内容上都没什么不一样。这个汉川的这个禅宗里面呢，他经常讲这个心的本心啊，光明，他经常都讲，像六祖跟五祖啊，他们都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这些禅师们都在强调，所以呢，他们也在讲这个佛性，但是好像不叫他空啊，这样子的，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词啊，那这些都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啊说法啊。那就我们先啊讲一讲这个中观的啊这个学术上中观的分类就这样子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下面看它的内容啊。内容首先啊，我们刚才讲了啊，有一部经就叫做《三摩地王经》啊，《三摩地王经》这部经呢，这是一部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在藏传和汉传啊里面都有啊，都有。然后呢，这个内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相似啊，版本两个版本也就非常的这个一致啊。但有些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啊、翻译上的一些区别，这个我们下面会讲。那首先呢、啊、第一个，我们在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它讲什么呢？它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个我想我们以前啊也就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啊。他说啊，言而必无限啊。但这个汉传佛教的古老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就用了这个无限这两个字啊，无限这两个字。但这就是一个翻译上的一个理解的一个问题，这不叫无限。后来的像法尊法师是近代的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啊一个这个翻译家，他是从藏文翻译这个汉文。那么他的这个翻译当中呢，不是无限啊，言而必哦，后面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两个字啊，费良，这句话的意思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今天也就重复一下，这良是什么意思啊？良是什么意思呢？量就是衡量其他东西的比如说长短中量等等等等的一个这样子的标准的东西，就是标准的意思啊，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叫做量就是这意思。比如说尺子然后就是这个量这个重量的这个克500克1克等等啊，这些都是有一个国际的标准啊，国际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叫什么？就叫做量啊，就叫做量，是这意思啊。量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量把它这个量啊，它不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就不是用来做这个动词啊，它就是用来一个作为一个名词啊，名词。那它就是用来衡量其他东西的长短重量等等，就是用来做一个这样。那么这样子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东西啊，就这意思。那么我们的眼睛标准吗？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啊，那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啊，完全是正确，是这样子吗？那么后面就是讲匪良言，匪良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啊，它不标准不是不正确，眼睛看到的很多东西呢其实不是这样，它的真相不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真相，很多的真相啊，我们的眼睛呢确实根本就没有看到啊，它根本就没有看到，所以呢它不叫无限啊，无限的话呢就是没有限制啊，说字面上看就是没有限制的意思了，无限啊。那无限这个就特别不好理解啊，所以呢这个翻译上啊，也许当时可能他们就是用无限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现代啊，现在我们用无限这两个字去解释就是不太好解释，所以呢我们还是用费量啊，这就藏文里面也是这样，藏文里面就费量啊，就意思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我们的眼睛不是一个标准的东西，所以它 所以不能用它去衡量啊，衡量啊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我们也就不能因为我看到了以后，所以我说这就是啊，这就是这样子，这个本质是这样子啊。当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说眼见为实啊，眼见为实。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词完全是没问题了，是眼见为实，它是正确的啊。但是呢，这超过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去寻找这个真理的时候呢，那就不能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语言来说话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呢，就不够权威啊，不够权威啊，就是要去找这个寻找真理的时候呢，它就是要超越我们的常识啊，超越我们的常识。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就是我们用的那些东西都是常识啊，都是常识。从这个层面讲啊，眼见为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没问题。但是现在啊，就是要去照它的本质，它的真相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真相往往就是跟我们的常识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有一定的距离的啊，甚至有些时候是完全是违背的啊，违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用来这些日常的一些东西来啊，来辩论呢、啊，或者是来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它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啊，没有权威性。所以这个时候要突破啊，否则是这个颠覆性的啊，颠覆我们的常识啊，这样以后就可以看到它的真相。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宏观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我们的常识啊。但是呢，比如说科学家研究微观世界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微观世界跟我们的宏观世界的很多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眼睛根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微观世界的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真相呢啊，这个宏观和这个微观比较的话，那这个微观就比宏观啊真实多了啊，真实多了。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识啊，在这个时候是不起作用的啊，不起作用，它没有什么话语权啊，没有什么话语权。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什么眼见为实呀这类的啊，都是不管用啊，不管用。所以眼睛啊非凉，耳啊，那我们耳朵听到的它是不是真实的呢啊，这也是一样。从日常生活的层面讲，那当然可以说这是正确的，哎，正确无误的啊，看的听的都是这样。然后呢，后面的鼻子啊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如果要去找真相啊，那眼耳鼻啊，他们的这个权威性不够，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话语权啊，没有什么话语权，他只能在这个现实的这个层面，现实生活的这个层面，他有权威性啊，他有话语权啊，他说了算啊，他说了算。但是这个寻找真相的时候呢，他说了不算，哎，所以就是佛陀就是说眼耳鼻啊肺梁，他看的不是真实的。然后那眼耳鼻不是，那舌和身呢啊，他说舌和身也是一样，也是不权威啊，也是他的权威性没有什么权威性啊，没有权威性，那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啊，他是看到根本就不管他，完全就可以忽略掉啊。然后那疑呢啊，疑应该是有权威性吧，那说就是疑他经常去评判的时候啊，他分析的时候，他判断的时候，他是靠什么呢？他不就是靠眼耳鼻舌身吗啊，他的所有的这个信息来源啊，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所以他还有什么呢？没有别的啊，他的所有的他可以去分析啊，他可以去这个评判啊，他可以去推测呀、啊，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眼耳鼻舌身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呢，他永远都离不开眼耳鼻舌身啊。 眼耳鼻舌身，如果他眼睛啊、眼耳鼻舌身都没有给他传递任何信息的话，他靠什么东西去推啊？没有东西去推理啊，他没有任何的数据可以去推测啊，猜测，念个猜测他都没办法去猜啊，揣测这样子的东西还得要靠眼耳鼻舌身给他提供的这些信息。所以呢，乙也是啊，也不靠谱啊，也是废粮。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东西啊，这六个东西，这六个工具啊，这六个工具啊，都是已然啊，也就跟前面的眼耳鼻舌身一样的，都是看不到真相的啊，看不到真相。然后欲根，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啊，就这几个根啊，就叫做这个六根啊。欲根分别智，这个地方呢，藏汉的这个内容上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汉文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啊。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呢，分别就是眼根、耳根、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啊，他们呢没有看到这个真相啊。假如这个上面我们加一点点内容啊，假如他们看到了真相啊，假设他们看到了真相这样子的话啊，然后就接上后面的这句话啊，假如他看到的是真相，除了他们看到的以外没有什么真相啊，这样子的话，那圣道则无用啊，那不就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吗？他们看到的不就是绝对的这个真理了吗？那么圣道是什么？圣道就是圣人无道啊，无的这个道啊。那圣人就是这个菩萨或者佛，他悟的时候呢，他不就看到了这个真相吗？那就是那个，如果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根分别都是标准啊，分别都是非常非常标准啊，这样子的话，那圣道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则无用啊，就是圣道就是没有用的，因为眼耳鼻舌身早就已经看到真相了啊，除了他们看到的以外，就没有，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相，那这个圣道就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啊。然后呢，从科学的角度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身，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个真相这样子的话，他们除了他们看到以外没有所谓的真相，那科学家就是研发了那么多的仪器来测量，这测什么呀？没有用的，已经早就已经眼耳鼻舌身看到了，那你这么贵的东西啊，有什么用？那也就没有用了啊，就没有用了，因为眼耳鼻舌身都能够看得到，眼耳鼻舌身都能够看得到真相，那就是研发那么多的仪器干嘛啊？就是完全就浪费时间和浪费资源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哎，就是说，那就圣道或者是科技啊的这些仪器啊，通通都没有用了啊，则无用啊，这意思啊。这个前面的这个与根分别者啊，这个上面稍微加一点东西，后面就接上了啊。要不加的话呢，有一点这两个啊，两句话有一点点接不上啊。的藏文里面是这样子，就是说诸根啊，这些根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根，分别就是每一个都是很标准的啊，都是良啊，都是标准，都是能够看到真相啊，那就是圣道就没有用了。啊，圣道就没用了，你不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吗？那用这有什么用呢？啊，就这意思。然后佛陀就说啊，这个欲诸根非量啊，非量这个是这个字啊，是我后面改的啊，本来就是它的原文里面呢，这地方也是无限啊，欲诸根无限啊，无限。这个我刚才讲了啊，当时有可能用这样子的词汇的话，可能是因为当时在他们的翻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有可能是用，大家都在用这样的词汇啊，有可能是，但是放在现在啊，这个说无限，这我们不好理解啊，无限不好理解。然后呢，废粮啊，那这本来就是一个佛教的用语，这个藏文的内容是完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讲的实际上也就这意思啊，我们就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啊啊，这个就是非量，就改成非量。但是佛经的原文我们不会改啊，佛经的原文不会改，他这个版本的原文我们不会改，这个我们也改不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 PPT 上面呢，就是改成了这个肥量，这是方便大家啊理解。那么因为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本身就是这个肥粮啊，涕丸空五疾啊，这个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内容啊，一个是五疾，一个是丸空啊，另外一个就是涕啊，涕这三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涕就是它的本体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本体啊，本质啊，就这意思。它讲的本质啊，不是讲的是空心啊，不是讲的是空心，就是我们世俗层面的这个眼球啊，这个耳膜啊等等，这个就叫做体，它的本体。它的本体就是万孔啊，万孔这个万孔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啊，其他意思我们不在这儿讲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万孔呢？就是它就像一个石头或者一个木头一样，没有知觉的啊，没有知觉的，那这就叫做顽空，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的物质层面上的，比如说啊，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网膜啊，还有这个眼球上的，还有以及很多很多其他东西啊，耳朵上的也很多，这个像耳膜，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构造，这个眼球和这个耳朵这些东西呢，都是物质啊，都是它的结构，它的这个它是物质构成的。那物质呢本身就是像这张桌子一样，它自己是没有感啊，它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啊，没有感知啊，它也不可能去感知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物质。那么物质的话，那就像石头一样啊，木头一样啊，瓦片一样啊，就是一块金属一样，它没有感知啊。没有感知，所以叫这个地方就叫做没有思想的啊，他没有去想啊，然后呢，他也没有感觉，哎，没有感觉，所以那、啊、这个叫做在这个地方，这叫做顽空啊，顽空，他根本就他这无知的东西呢，它本身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功能啊。物极就是说，它既不能说是有，又不能说是无，它既不能说是错，又不能说是对啊，因为这个物质的东西呢，它对和错他们没办法评判啊。比如说科学家他研发了那么多的仪器，但是最后的最终的这个评判呢，还不就是眼睛看嘛，看这些仪器啊，然后呢这意识去决定啊，这个仪器这个数据是这样，那个数据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最后还是用这个人的心啊去确定啊，去确定。如果没有心啊，那这些仪器它都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感觉啊，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它本身就没有这种感知啊，没有感知啊，所以呢，它是顽孔的，它是物极的，它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它不能说是好，也不能说是坏，所以物极就这个状态啊，物极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啊，与习涅槃乐啊，所以你想啊，这个你想啊，获得涅槃啊，你想获得真无空心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要相信这个眼耳鼻舌身啊，那相信谁呢？隐修圣道也啊，那就相信这个开悟的智慧啊，相信开悟的智慧，相信这个圣哲的这个道啊，相信圣哲的道，就不要去相信啊，不要去相信这个啊，不要去相信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如果你相信眼耳鼻舌身，那永远都啊，就是得不到这个真相啊，看不到真相，那看不到真相啊，那你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是错误的东西，那错误的这个东西呢？不能让你啊涅槃啊，不能解脱。所以如果你想解脱啊，那就必须要超越我们的这个常识啊，必须要推翻我们的常识，一定要超越，超越了以后呢啊，才能够解脱。如果不超越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哲学、宗教很多很多，它没有超越啊，它没有超越，它不突破，它就把我们原有的这个我啊，这个大自然的力量 把它升级变成一个人心化的这个人格化的一个什么什么神啊，然后他来操作这个世界，那这个是没有突破。他把原来的东西啊，就是创造打造成更有力量、更有魅力、更有什么的啊，就变成一个这样，他根本就没有突破这些。然后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本来就有一个我执，然后我把我的我执给它美化啊，然后呢用很多很多东西来分饰啊，最后就是变成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自我，然后这个特别了不起的自我和特别了不起的这个造物主啊，两个最后呢啊，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啊，就是像这个什么天堂啊什么地方啊。这叫做所谓，那所有的东西有上加油啊，它根本就没有突破什么东西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就说佛就是说不对啊，不对，这样子不对啊，这样子你再梅花啊，再怎么生机啊，实际上是你自己在这个自己在想象当中啊，就是构造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对，不对的啊。所以佛就是说，如果你想解脱啊，那你得要去相信这个智慧。如果你现暂时不想解脱啊，我要享受这个人间的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是下一世我要到这个啊天人当中去享受这个天人的幸福啊，那不是我不要解脱啊，那这个就可以，这就叫做人天佛教啊。啊，不对，人天佛教，这叫人天佛教。那好，人天佛教，那你就可以相信你的眼耳鼻舌身啊，啊，你就去尽量的行善，断恶，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那这样子，你下一世呢，就是因为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你就是可以过这个幸福的啊，这个生活，快乐的生活啊，这个可以的。那你如果不要解脱的话呢？那这个是这个可以做得到。那你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不要去否定啊，我们当下的这些我们自己的人智啊，也不需要去学这个空心啊圣道啊，你也不需要，你也用不上啊。那么就是你就可以相信眼耳鼻舌身，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范围内啊，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去行善断恶啊，这样子的话，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啊，这目的就可以达到了。但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有更高的这个追求啊，有更高的追求要解脱啊，那就不要相信这个眼耳鼻舌身，一定要相信这个圣道，就是智慧啊，就是这样子的。通过这个思考，通过自己的修正啊，就在这个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智慧啊，就圣道，你就相信这个圣道啊。这样子才能够突破，这样子才能够成功，哎，就这意思。隐修圣道也啊，就这意思啊。如果比如说科学家，他也会说一个同样的话啊。如果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吃喝玩乐没有更高的这个追求，没有研发更多的东西啊，不想知道这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啊。那你就不需要去啊，去研发这么多的仪器，你就是眼耳鼻舌身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啊，微观世界是什么样子，自然的这个规律，很多的规律是什么样子，你要知道这一些啊。除了这个吃喝玩乐以外，你想知道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不能相信啊，你自己的眼睛啊，还要在自己的眼睛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加很多很多其他的啊外在的这些仪器，这样子以后你才能够看得到啊。那你就要相信啊这些仪器啊，这些测量的这个仪器，它也会这么说。但是有一个问题，仪器最终也是人的眼睛去看啊，还是有一些要回避不了，一些东西是没办法规避的啊。这个最终还是要人去看啊。但是佛法呢，它不是人的眼睛去看啊，它是用这个智慧去悟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我们学那个啊那个学佛的一个这个首要的这个条件啊。那通过这样子的认知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去 怎么样去这个拥有这个圣道呢？啊，那就闻思修啊，去听闻佛法，思考，然后去修啊，这样子就拥有这个圣道。这样子，这个是很重要，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啊，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这个人天佛教啊。总的来说呢，佛教就这么三个佛教了啊，三个佛教没有别的了，只有三个佛教。那这个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呢，它啊，这个需要去学这些东西啊。然后人天佛教呢，它不需要啊，它就眼耳鼻舌身啊，相信眼耳鼻舌身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可以呢？他本身他的追求就是这个人间的幸福，生活的快乐吗？那生活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你来自于我们这些感官的刺激呀、那就相信感官就可以了啊。如果相感官都不相信了，那这快乐你也没办法享受啊。哎，所以呢，这个只要这一点，不需要其他的啊，那就相信感官啊，不推翻啊，这样子。如果要超越要解脱啊，那就不相信他，要去挖更深层次的真理去挖掘啊，就是这样子啊，这道理大家要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中观它到底在讲什么呀啊，明明这些东西都存在，它为什么还说是空呢？空了有什么用呢啊？很多人都是对空啊，大家知道有佛教在讲空啊，但是呢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为什么要讲空啊，有什么用啊，是这样子。好，我们先讲到这里。